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31篇，这一篇的篇题是变化为着建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讲到喂养、吃喝、栽种、浇灌以及生长的事，这些都与生命有关系。保罗在三章九节往前说的召会是神的耕地和神的建筑，耕地当然是生命的事，建筑乃是生命的结果。物质的建筑并不牵涉到生命，但本章所说属灵的建筑与生命非常的有关系。保罗不仅在哥林多前书，也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以及罗马书中谈到这个建筑，但这建筑的基本重点却是在哥林多前书中提到的。神的建筑完全是在生命中，并属于生命的建筑，因为这乃是基督身体的建造。耕地与建筑之间似乎没有逻辑的关联，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来看，耕地是生命的事，建筑却是由无生命的材料所组成的。因此神的耕地与神的建筑这两个词之间似乎没有合适的衔接。如果我们领会这里的建筑是生命的建筑，在生命中的建筑，我们就会看见耕地与建筑之间有直接的关联，有美妙的衔接。耕地的出产不是为着耕地本身，乃是为着建筑，在耕地所生长的出产乃是为着建筑。虽然耕地上所生长的出产是为着建筑，但并不直接用于建筑。我们可以说，耕地的出产乃是进入召会的餐馆，由众圣徒吃入、消化并吸收。经过这个过程，耕地所长出的被圣徒吃进去，最后甚至成了他们。耕地不仅出产菜蔬，就是植物的生命，也出产牲畜，就是动物的生命。我们在召会的餐馆中必须吃植物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保罗在三章二节说，我给你们奶喝，奶是植物生命与动物生命的产品，是从吃草的母牛来的，奶是动物生命与植物生命调和的产品，这两种生命的调和也产生肉类。若没有动物的生命，我们就不能有肉类。同样的，若无植物的生命，我们也不能有肉类，因为牛是以草为食物的。牛首先吃植物的生命，然后生产奶与肉给我们。我提到这点，因为奶与肉都是基督做我们生命供应的表号。主耶稣在约翰六章四十八节说，我就是生命的饼。饼主要是由面粉做的，而面粉来自植物的生命。但主耶稣接着说的这饼就是他的肉，他说，我所要赐的饼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这指明这饼不但是由植物的生命，也是由动物的生命所组成的，这乃是肉饼。因此我们很难说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到底是植物的生命还是动物的生命，这饼是两种生命的产品与调和。我们越吃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就越转移到神的建筑里。我们首先是耕地，为着生产食物，我们借着吃耕地的出产也就被带进建造里。为着使我们所吃的食物成为我们的构成，就必须有新陈代谢的过程。圣经称这过程为变化，变化包含新陈代谢的改变，因此变化完全是新陈代谢的过程。我们首先吃饭，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食物被消化并被吸收，最终被消化被吸收的食物成了我们这个人的组织，这是新陈代谢，就是变化。为了使七磅重的婴孩长到体重170磅的大人， 必须有规律的吃与正常的新陈代谢的过程。婴孩所吃进的食物将逐渐的使他长大，最终因着长时间新陈代谢的过程，他将成为长成的人。他这个成熟的人就是他所吃、消化并吸收的一切食物所产生的结果与组成。这说明属灵新陈代谢的过程。耕地的出产被我们吃进来并消化了，最终借着新陈代谢的过程，这食物的供应就成了我们，并把我们变化成为建造基督身体的材料。召会是生长基督的耕地，耕地所生长的每一项出产都是基督。耕地所出产的包括基督的各个方面，基督是奶、蔬菜和肉。召会长出基督，所有的圣徒吃基督，最终借着消化、吸收并新陈代谢，基督成为我们，我们也成为他。这样我们就是为了建造的正确材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所写的每一项之间都有直接的关联，他首先提到喂养、吃与喝，然后他又提到栽种与浇灌，接着告诉我们唯有神叫人生长，之后他在九节说我们是耕地与建筑，因此这些项目之间有直接的关联。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耕地成了建筑。保罗在十到十一节直接明确地说到基督是根基，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保罗在这里指明他已经立了基督作为唯一的根基，在这宇宙中只有一个根基，我们不该另立根基。我们不可说我们属于某人或某物，或我们偏爱某事，或我们选择某地方过召会生活，这样说就是在基督以外立别的根基。我们不可立别的根基，却需要在已经立好的根基上来建造。今天的基督教有许多其他的根基，但是在已经立好的根基上几乎没有建造。主的恢复必须完全不同，我们在恢复里绝不该立别的根基，我们应当只在1900余年前所立的根基上来建造。我们感谢主，因着他的怜悯，他恢复了这唯一的根基。许多年前我们在中国为了基督那唯一的根基刚强的站立，我们必须向那些在公会里的人宣告，除了基督自己以外，我们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根基。结果许多事儿必须丢在一边，唯有基督被高举。既然那唯一的根基已经立好了，我们就应当在其上来建造。保罗在三章十节说，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当我们提到怎样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指方法，不是指使用的材料。我们提到材料时通常说你们用什么建造，我们不是问你们怎样建造，但在圣经中这二者是一样的。我们如何在根基上建造，就相当于我们用什么来建造。换句话说，按照圣经建造中所使用的材料就是我们建造的方法。根据我们天然的想法，材料是一回事，而方法是另外一回事。材料是指一种本质，但方法是指技术或技巧。在圣经中，本质就是技术，材料就是方法。实际上圣经很少注意技术或技巧，但圣经却相当的注意材料。保罗所关心的不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或用什么途径建造召会，他所关心的是我们用什么材料来建造。 保罗在十二节说到两种建造的方法，他说，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或木草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第一种方法是用金银和宝石来建造，第二种方法是用木草合接的建造。这里有两种建造的材料，金银和宝石是矿物，木草合接与植物生命有关系。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都在做建造的工程，因此我们必须谨慎怎样建造。我们是用金银宝石建造，还是用木草合接来建造？保罗在三章十二节的话不仅是为了长老或同工，相反的，他是写给每一位信徒的。这句话是包含在写给哥林多召会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的这封书信，因此这一节是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是要应用在你身上，也应用在我身上。我们建造召会乃是用自己做材料，我们既是建造的材料，就需要问我们是什么材料，我们是木还是金，是银还是草呢，是宝石还是合接呢？对这个问题，也许我们许多人会回答说，我们正在变化的过程中。因此就一面说我们是木也是金，是草也是银，是合接也是宝石。以昆虫界为例，我们可以把自己比作是在茧里的毛毛虫，正在变成蝴蝶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还是毛毛虫，另一面我们也有成为蝴蝶的形迹，变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但还没有完成。我们都在变化的路上，都在变化的过程中。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但我们众人既然也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我们要观看主并且被变化，就需要没有帕子遮蔽的脸。我们与主之间不应该有帕子，就经历来说，帕子是指一种隔绝说的。无论我们与主何等接近，我们如果被帕子隔绝，主就无法把他自己注入到我们里面。绝缘是电学上常用的词，就是使某样东西绝缘，就是将其遮盖，使其无法充电或通电，甚至一张单薄的纸也能成为绝缘体。电器用品可能功能正常，房间也安装了电，但若有绝缘体隔绝直接的流通，电力就不能输进到电器里。这说明今天在许多基督徒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信徒可能认为他们若爱主，与主接近，并与主同行，一切就都好了。然而他们可能不领会，他们还在某些帕子之下，而这些帕子使他们与主的灌注来隔绝了。然而他们可能不领会，他们还在某些帕子之下，而这些帕子使他们与主的灌注或传输隔绝了。照着保罗的话来看，我们需要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来观看主。我们与主之间不该有任何的帕子。我们若没有帕子遮蔽，就会成为观看并反照主荣耀形象的镜子。每当我们直接观看他而没有帕子，没有绝缘体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他的灌注，接受神圣电流的注入。吃主与接受他的灌注或传输非常有关系。实际上吃主耶稣就是让他借着灌注进到我们里面，这清楚的启示在新约中。按照新约，我们与主的关系完全是属灵生命的事，因为这是属灵的事，所以人的话语无法充分的加以形容。为这缘故，保罗使用许多隐喻，就如林前三章的喂羊、奶、喝 以及干粮等词都是隐喻。主耶稣在教训的时候也用隐喻和比喻，例如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接着主说他所要赐的粮就是他的肉。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吃主耶稣就是接受他进入我们里面，并让他将自己加给我们。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那是必须天天重复的。我们多年来吃各种的食物，到今天还是需要吃。我们每次把食物吃进来，里面就得着灌注，借着吃与灌注，基督就加到我们里面。吃也与变化有关系，当食物经过吃消化并吸收之后，新的本质就加到我们里面，顶替并排除旧的本质，这是新陈代谢的变化过程。吃的意义乃是新的本质加到我们里面，排除旧的本质，以产生新陈代谢的变化。今天的基督徒非常忽略这件要紧的事。假如有一个人的脸色非常苍白，使用化妆品改变脸色与接受适当的营养，经过新陈代谢而使脸色改变是不同的。用化妆品就像替死人装扮的工作，一个替死人打扮的人只能在死人的脸上化妆，因为不能有任何生命里新陈代谢的改变。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我们不该想要用属灵的化妆品为自己加点颜色，反之我们应该吃主。保罗的工作不是为死人装扮的工作，他不为哥林多人化妆，乃是喂养他们。他晓得他们若正确的吃喝，就会被变化而有健康的属灵脸色。保罗的工作与今天许多基督教工人的工作迥然不同，有许多人是在做替死人装扮的工作，而保罗以基督喂养众圣徒。同样的，召会不该是人买化妆品的地方，乃该是主的餐馆，是他的子民可以在其中吃喝。我们越吃基督就越被变化，变化会使我们成为荣耀的，使我们有主的形象，彰显出他的样子，他荣耀的彰显。变化会使我们成为荣耀的，使我们有主的形象，彰显出他的样子，他荣耀的彰显。主灌注到我们里面，也可以用电流传输到儿童的玩具里来说明。有些玩具通了电，发动起来就能转动、移动、蹦跳，甚至跳舞。我们就好比这种由电发动的玩具，当基督灌注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行动，甚至觉得自己好像可以跳跃或在空中飞翔。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灌注的生活，是一种不断让主把他自己注入、传输到我们里面的生活。变化与灌注使我们成为神建造的活的材料，我们是活的材料，正在生长改变。我可以观察到许多圣徒，特别是已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的圣徒们，他们的生命有改变，有变化。赞美主，我们正在变化，我们正在成为金银宝石，为着神的建造。召会不是组织或社团，召会乃是生机的实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只有变化过的人才能构成身体，因着基督的身体是生机的，我们越长大越变化，就越建造成为身体。这生机身体的建造就是主今天所寻求的。